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墨西哥南部及中美洲部分地区今日发生了规模 7.3 强震，太平洋沿岸地区随即发出了海啸警告。法新社记者证实，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和雅哈卡州居民以及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民众都感受到强烈震动。截至目前，当局尚未通报任何伤亡。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九点左右，中国重庆衡水乌江三桥附近山体突然倒冧，大量巨石直冲山下，将成栋的房子推入江中。民众吓到搏命咁跑，因为跑慢啲就会被土石吞噬。山崩后，道路遭到掩埋，并传出有人受困。据当晚的官方报道，衡水山体倒冧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丧命，另有34人失联。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灾情，实际死伤人数目前仲唔清楚。呢件事亦惊动咗习近平，已对此事作出指示。有消息称，事发原因疑似附近的炮竹厂爆炸引发了山崩，实际事故原因仍待查。今日7月17号，安迪·帕勒姆正式当选英国执政党工党的领袖。由于他是这次选举唯一的候选人，因此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按计划，他将在下个礼拜接任英国首相，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按照英国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领不需要重新举行全国大选。下个礼拜，斯几贤将向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由帕勒姆组建新政府。他亦将成为英国自2016年以来的第7位首相。中医话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都跟住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呢个正系调脾胃最好嘅时候。为乜嘢呢？因为夏天大家最中意开冷气。中医讲夏天人体系外热内寒，我哋嘅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冻。你想一下，日日饮冰水、冷饮、冻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这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正是趁住夏天将身体里面累积的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令到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报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组合优惠了，16装打85折，30瓶装直接8折，30瓶组等于现在悭了6瓶的钱。点击置顶留言的连结，将优惠带回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3点，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起了连续第7晚的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日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一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规定。随着美国连续6晚轰炸伊朗，正式放出极其强烈的军事信号。礼拜五凌晨，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伊朗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阿巴斯港，至少6座相关桥梁和主要铁路枢纽遭到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六稍早宣布，美军成功摧毁了位于伊朗阿曼湾查巴哈尔港监视塔。该监视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十年来用在跟踪和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 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晚上向全国发表演讲中，亦提到了伊朗行动的最新局势。川普说，我们在伊朗亦取得巨大成功，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努力的成果。不过面对美军猛烈绞杀，伊朗仍在开展疯狂的报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袭击了科威特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使战争局势大幅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亦是频频出事。据伊朗一名消息人士称，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的拦截并被击中。据悉该船悬挂泰国国旗。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礼拜五稍早发出警报，一支身份不明的军事力量登上了一艘在阿曼海岸附近的商船。这一艘商船当时正在阿曼杜库姆以东大约100海里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当日发出了两起事件，一起是一艘邮轮在航行到阿曼海岸海塞卜尔东约19海里处遭到不明的弹体袭击，该船的右舷受到轻微损坏，船上船员安全，仍继续驶向目的地。袭击未造成环境影响。另一起是有武装袭击者疑似在也门南部亚丁湾海域登上一艘名为阿萨纳号的化学品船，并以控制该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济伊周五威胁称，如果美国未来两三日持续发动攻势，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并可能直接打击美国境外军事基地和人员。但伊朗国内承受的战争压力亦持续升高。伊朗能源部已经要求居民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使用空调，原因是南部多个省份正面临极端高温和供电设施遭袭的双重压力。据伊朗国际电视台礼拜五消息，根据所获得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媒体被要求不得发出有关民用基础设施受损细节、破坏程度以及袭击对公共服务供应的影响信息。据 Axios 最新披露，美国和以色列的三名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在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在未来几日向该国派遣几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战争初期的水平。美国目前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及以色列南部的拉蒙机场各有30架军用加油机。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军更倾向于从古里安机场操作加油机，因为该地区其他空军基地更容易受到伊朗攻击，对美军飞机来讲比较不安全。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美军一方面通过打击交通要道切断后勤供应，另一方面精准清除革命卫队的雷达和防空网。这一种双管齐下的去风险打法，表明其军事意图已超过了单纯的保护海峡航运。这个不单止是典型的双栖登陆战前的预准备，更意味着华盛顿可能已将控制伊朗南部沿海地区视为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唯一手段，正为大规模地面部队的部署扫清障碍。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16号发出全国演讲，指控中共介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甚至窃取大约 2.2 亿份美国选民过资，引发北京强烈反驳。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发出声明称，中方从未亦都永远不会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外交部林兼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极口否认。 称美方的有关讲法迅速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演讲中，川普引述中央情报局相关报告指称，中共自2018年起就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试图降低他的得票率，迫使他辞职，阻止他连任。透过中共和美国企业界的关系影响商界领导，同时试图向负面报道川普的美国记者提供大量金钱，要求撰写更多批评他的文章。川普进一步指控情报机构内部成员刻意压下并淡化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向总统及美国民众隐瞒真相。白宫随附的一份透明度报告亦指出，中共获取了全美18个州选民名册数据，白宫官方网站亦随即设立专页，公布相关解密资料供民众查阅。时评人方伟发帖说，15号川普在他的 True Social 上连发了没有任何文字的4张相片，相片中川普都是一个表情，我一点都不高兴。方伟说，在他看来就是要向习近平表达自己无法抑制的愤怒，你小子暗算我这么多年，我现在全部知道了。昨日川普誓言会要求 FBI 和 CIA 追查到底，将犯案人绳之以法。在那种情况下，习近平九月份还敢来美国吗？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表示，习近平现在面临的一个极大政治困境，在中国国内他已经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而这一次川普明确指控将使习近平企图依靠川普的支持来巩固国内政治地位的努力受到严重挫败。就在川集会前景天变数的时候，美国国会亦质疑纳税人资金恐流向中共军方。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次委员会近期召开听证会，主席穆勒纳尔指出，中共窃取和转移美国技术和科技成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共自身的公开战略文件得出的事实。穆勒纳尔举例说，我们对能源部的调查发现，大约有4350篇科研论文涉及中共机构。两党议员呼吁加强对联邦科技资金的安全监管，阻止滥用资金，以及中共窃取和挪用科研成果。防堵中国太阳能电池半成品，洗产地避税。美跨党派议员呼吁严查蓝色晶圆。美国国会跨党派联邦议员联名致函川普政府，强烈呼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及国税局立即针对进口的蓝色晶圆展开严格查缉，以防堵中国太阳能产业透过半成品洗产地的方式规避美国高额关税并非法申请联邦制造业税收抵免。信件由共和党众议员波斯特、哈里根以及民主党众议员肯纳和卡普图尔共同签署。这封信件直指部分业者将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半成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初步加工后再转运美国，只是在美国境内完成最简易的组装，即宣称为美国制造并生产免税优惠。所谓蓝色晶圆是指经过关键加工，具备发电功能的超纯直薄片已接近太阳能电池成品阶段。议员在信中严正指出，涉及蓝色晶圆的逃漏关税和税务诈骗行为严重损害美国本土能源制造商的竞争力。我们不能够被外国不当竞争摧毁美国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和几千个高品质就业机会。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盟对议员的呼声表达高度肯定。该联盟副总裁贾德纳表示， 联盟成员投入巨额资金建造本土供应链，创造大量就业，保护这些努力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是维护美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关键。另一边，为了防止 AI 基建依赖中国，资助中共军方，美跨党派议员呼吁川普政府封禁长音和长江储存记忆体。金融时报16号独家报道，面对当前全球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供应严重短缺的局势，据传科技巨擘苹果公司和其他几家美国企业正试图向中国半导体厂商采购记忆体晶片。为了彻底防堵法令漏洞，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等跨党派国会议员强力要求川普政府下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任何列于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或者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和机构购买晶片。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高阶官员阿扎克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重申，美国政府不接受中共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积极呼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盟邦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和合作。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检视川普政府的西半球事务战略。主持听证会的犹他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康熙恒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多国在中共压力下陆续与台湾断交，并转移迎合北京的一中原则。他询问这些国家未来是否可能重新调整政策，恢复或者加强与台湾的实质联系。柯泽克在会中说，台湾是美国在西半球极为优秀的伙伴，与当地国家维持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他强调，美国将持续鼓励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并在各场合反驳中共的宣传。美国会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并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柯泽克指出，中共正试图强行收回所谓领土，同时用这个讲法提供法律和政治正当性，各国不应被中方吓倒，拒绝与台湾打交道。民主党籍参议员蒂姆·海恩亦表示，美国如果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出现战略缺席，中共将乘虚而入，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参议员康熙恒呼吁，美国应将西半球事务置于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即使部分国家未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亦应支持台湾参与医疗、公共卫生、科技等国际组织。白宫就寄生虫防疫蔓延四周发表声明，此前已有超过400名美国人患病。17号美国白宫就环孢子虫多州疫情爆发发表声明，确认疫情已蔓延到最少四个州。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强调，政府正全力配合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食品药物管理局追踪污染源头，我们致力为 CDC 和 FDA 提供所需资源，最重要的是追踪疫情到原始来源，目前正积极进行中。根据 CDC 通报，这一波疫情自5月起加速扩散，主要影响密西根、俄亥俄、肯塔基及西维吉尼亚州等，实际病例数可能远高于报告的数据，因为很多患者未接受检测或者就医。调查人员正透过患者访谈及食物供应链记录，试图找出受污染的新鲜农产品。环孢子虫常与叶菜类、香草及果酱等新鲜的蔬果相关， 过去爆发多同粪便污染的水源或者食物有关，症状通常在感染一个礼拜后出现，包括严重水氧辐射、疲劳、食欲不振、腹痛及体重减轻。如果未治疗，病情可能会持续几个礼拜，虽然大多非致命，但部分患者需要住院治疗脱水。CDC 呼吁民众彻底清洗新鲜蔬果，尽可能煮熟食物，并在出现持续辐射时尽速就医，同时要求医师针对性检测寄生虫。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屏幕的时间，眨眼次数会从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这个就是为什么下午的眼睛特别干特别酸。有个简单的补救方法，眯埋眼2秒，再用力眨眼5次，令到泪水重新铺满眼球。不过讲真的，工作一忙，边个记得住呢？所以好多人现在改食润眼宝，用食的人工泪液来补助，每日早晚补充，不用靠意志力记得眨眼，令你的眼睛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试一下呢，一个月后你会有感觉。现在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呢。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意转发。我们下期再见。